大家早上好。
好。
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三讲了哈。之前呢，我们看过关于以赛亚书的一些历史背景，我们也看到说，先知他传递神的话语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关于以赛亚书的结构了。当我们读大先知书的时候呢，对它的结构的认识呢，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兴趣，还有对书卷的认识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大先知书呢，一般都很长啊，几十章的经文啊，我们就是再有耐心啊，我们再喜爱读圣经，我们都很难一下子从头读到尾，是不是？特别呢，先知书它又不像历史书那样啊，是按照啊时间的顺序来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的故事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就好像创世纪那样，虽然也是几十章啊，但是呢，我们读完以后大概还是有一些印象啊，讲过哪些人物，他们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但是呢，先知书它的信息呢就没有那么容易消化啊，所以呢，我们总是一点一点的来慢慢读。那但是这样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对经文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啊，不会断章取义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对它的结构有一定的认识。而在以赛亚书里面呢，这个第一章就有点像一个简介啊，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啊。在第一章的内容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主题，而这三个主题呢，恰恰就是对应了整卷的以赛亚书它三个结构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读明白了第一章的话，我们就能够对整卷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啊，那非常划算啊，读一章就能够明白66章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第一章有什么样的主题啊。那这三个主题，第一个呢是关于审判的警告的。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从第十节到十七节，21到23节里面都是指出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啊。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有读过了啊，讲到他们有什么不对，然后呢先知就提出警告啊，就说他们呢在虽然宗教上面很虔诚，但是在具体的生活里面没有行出神的道理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就提醒他们，对他们发出这样的警告。而这一个审判的警告的主题呢，就跟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35章是对应的。从第一章到35章，先知的信息呢都是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去宣告神的审判是会临到的。而且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也对列国，对其他的民族也发出相类似的信息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第二个主题呢，是神的管教。刚才我们读第一章四到九节里面，描述了一幅挺可怜的一个图画啊。在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就讲到一个就是很用以人法来表示说啊，他们被责打了啊，都到处全身都是伤口了，是指向犹太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啊，就好像被神打得遍体鳞伤一样。而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更清楚地讲出来他们到底遇到什么事情，就是被外邦人的攻击掳掠。还记得我们上次读关于历史背景的时候，就有讲到说犹太人面对亚述的攻击几乎要亡国吗？那一到九节就在讲这个事情，而先知就告诉他们说，这一切都是神对你们的管教。而这一个呢，就对应了36到39章这一个历史的描述，这一段的历史事件是神对他们的管教。而第三个主题呢，就是安慰与拯救。在第24到27节里面都是神安慰的说话，去安慰他们说，我的帮助会来临，我会拯救你们的。那这一段呢，就对应了最后的40到66章。在警告过后，在管教过后， 神的安慰就临到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对以赛亚书不太熟悉，但是其实呢，在40至66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安慰的经文，是我们平常经常引用，我们其实非常熟悉的。我们看几个哈，但那40章里面提到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像鹰展翅上腾，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啊，我们非常熟悉啊。还有很多，比方说54章里面讲到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还有可能我们最熟悉了55章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其实我们平常经常会引用这些经文来彼此的鼓励，这一些的经文都是从以赛亚书里面最后一个部分里面出来的。所以呢，这一个结构让我们看见，其实以赛亚先知他不是只会骂人的啊，他有警告啊，有审判的信息，但是也是有安慰、有拯救的信息的啊。所以我们对读先知书不要太过的抗拒啊，不然呢就会错过很多这些安慰的经文了。好，那我们明白了这一个以赛亚书的结构，那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从神的管教这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一个部分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管教的本质啊。管教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一些错误的行为而带来的惩罚或是后果。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神对个人的管教的例子啊，比如说创世纪里面的雅各啊，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骗了他各个的长子的名分，然后后面他自己也被骗了，是不是啊？他以为他娶的是妹妹啊，结果第二天才发现原来娶的是姐姐啊，被他舅舅骗了啊。其实圣经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神对雅各的管教。那神呢也有对群体的管教啊，犹太人他们在历史里面被外邦人所掳掠带到另外的地方去啊，流亡在海外，那这个是神对他们整个民族的管教。而以赛亚书第一章这里呢，就特别强调管教呢是出于神的。24、2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是神兴起他的能力来攻击他们啊。24节里面说，他要向他的对头雪恨，向他的敌人报仇，他要反手扎在你身上，炼尽了你的渣滓。这里呢，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不好的事情是出于神的管教。而这一个信息呢，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所照顾所看顾的，神一定会帮助他们的。所以当他们面对外来的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当他们被打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神没有帮助我啊，神去了哪里啊，神为什么不管我了？他们以为是神没有帮助没有去管这个事情，所以才会发生。但是这里先知居然告诉他们说，不是神不管，神在管，就是神故意的。神要你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的，是神的手借着敌人加在你们的身上。原来这一切的痛苦不是神忘记了，也不是神忽略了一下太忙了没有管到这个事情，不是，是有意的。而在管教里面，先知要我们首先认清楚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其实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面对神的管教的。比如说我们考试可能之前没有好好学习然后呢就到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了，非常恳切的祷告，希望能过但是结果没有过又或许 啊，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就太忙了，非常非常忙啊。我们一直祷告啊，神啊，你给我啊超级好的啊健康啊，让我能扛过去啊。结果呢，没有啊，就生病了啊，就累垮了啊。那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也会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发现哎，可能是神对我们的一些提醒、一些管教。我曾经听过啊一个例子。我听过有一个啊做餐馆的弟兄姊妹分享，啊，他们是在这个欧洲荷兰啊开餐馆的，啊，那他们呢刚去的时候，这个事业呢很不顺，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艰难，啊，后来呢在这个困难里面，他们认识主了，啊，然后呢就成为基督徒，啊，然后呢他们的生意也一步一步的开展开来了，啊，那就非常的啊感恩。啊，然后时间再长之后呢，他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啊，那太好了，所以呢，他们又开了一家，啊，结果呢，就因为这个生意太忙了，他们慢慢呢就与神呢就疏远了，啊，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隔一个星期才去教会，啊，后来呢，啊，星期天就总是不能去了，啊，后来慢慢呢也就再忙到团契也没有机会去了。啊，然后再往后呢就圣经也没有时间读了，太忙太忙了。结果后来有一天他们的餐馆着火了，整个哗啦一下烧掉了。那当然呢这个保险是有买了哈，那但是呢毕竟对他们的生意也是很大的打击。而他们面对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哎呀，回想过去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些恩典一步一步的就跟神疏远了。他们就体会到这个事情啊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是神对我们的管教，要提醒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生意上面，要回转，要悔改。当然啊，这并不是说呢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呢就一定都是神的管教啊，不是说所有着火了，所有这些啊不幸了，被偷了，都是神的管教啊，不是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约伯的生命，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啊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门徒问耶稣说啊，到底是谁犯罪所以他瞎眼呢？啊，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啊。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罪引起的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别人遭遇苦难的时候啊，不要马上就说你快点反省啊，神在管教你了啊，也不一定啊。不过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会知道的。就像犹太人他们遭遇神的管教的时候，神差遣了先知去告诉他们，没有让他们不明不白的住在苦难的里面，而是明明白白的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跟他们说了，你再这样下去神的管教就来临。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可能是啊属灵的长辈对我们的一些劝告，也有时候可能是祷告里面神对我们的提醒，也有时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对我们有一些的啊很我们觉得很扎心的这样的提醒。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要知道这是神的管教，而不是我们运气不好，而不是啊碰巧啊就考试没考过，而是神在管教我们。而接受神的管教呢，是对我们信仰是不是成熟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非常的甜蜜啊，我们总是觉得啊从神而来的什么都是很好的，很甜美的，我们总是对神的认识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帮助，在神的保护，我们很少会想到啊其实神也管教他所爱的子民。于是呢当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怀疑，我们可能就会抱怨啊，神啊你怎么没有帮助我，你怎么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其实这一个是我们信仰还没有很成熟的一个表现，就好像小孩子啊，小孩子都喜欢吃糖果嘛，吃饼干嘛哈， 那如果说他咳嗽了啊，还要吃糖果的时候，父母肯定会跟他说：“你不能吃了啊，你再怎么哭我都不给你吃了啊，因为对你不好。”但是孩子会怎么想呢？他会觉得：“哎呀，你不给我糖吃，就是不疼我啊，就是不爱我，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你没有对我好了。”因为小孩子他不懂，因为他不成熟，他不知道其实不给他吃才是真正对他好。那所以管教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你没有爱我了，我不喜欢你了。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一定要成熟起来，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只要神给我好处啊，神一管教我就躲起来了，我就不去教会了，我也不读圣经了，反正我就不喜欢神管教我。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信仰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的管教是对我们好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就提醒我们，主所爱的他必然会管教。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是儿子了，而是狮子了，就不是属他的了。就正因为神爱我们，他才会管教我们。有一次我听到有个父亲在跟他的女儿讲话，然后呢女儿她大概可能七八岁这样吧啊，然后呢就是父亲在管教她，然后她就很不开心啊，她就说：“怎么其他的小孩子你都没有跟他们凶，你就凶我呢？”她很不高兴。然后爸爸就跟她说：“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所以我才会这样对你，我不会去凶别的小孩的，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他们有他们的父母去管教他，但是你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管教你。”的确，如果神看待我们是儿女的话，他就不会不管我们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如果神一点都不管教我们的话，那其实我们可能是比这样的情况是更不好的光景。就好像如果我们每次考试不好好学习，祷告完了都可以过的话，那你以后还学习吗？那如果我们工作再怎么熬夜再怎么累也不会生病的话，那你以后要工作到几点啊？那你每天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啊？其实有时候管教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我们不会越陷越深而不自知。所以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反而要感恩。不管怎么样，虽然现在难受，但是这代表着神没有放弃我们，没有不管我们，我们还是他的儿女。第二方面，经文提醒我们的是管教的目的。第二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明白，先知说我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管教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要炼尽，要除尽。其实我们做父母就很清楚了，任何时候你管教你的孩子，你都不是为了要报复他的，你不是只是为了要惩罚他的，你管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以及他可以改过。这个也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有时候呢，我们在管教里面会走上一个极端，我们会担心觉得啊，神那么严厉啊，那么不容易亲近啊，那我就不想再去亲近神了。曾经有一个姊妹就跟我分享，她就觉得发生了某个事情呢，是神对她的管教。然后呢他就觉得那我从此我就很没有安全感了，他就跟我说我觉得很害怕，我就觉得好像每天呢都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他又要惩罚我了，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我就觉得我不想再去亲近神了。其实呢这个就是走向极端了，其实像父母的管教一样，虽然有了管教，但是之后我们还是会跟父母重新复合那个关系，不会说从此我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了啊，我就要到外面去了啊，不会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 其实神的管教的目的是要对我们好，是要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的管教一直都带着警告。神从来没有坐在那里就等着你犯错啊，我就不告诉你，我就等着你犯错然后我好惩罚你。你做父母也不会是这样了，何况是上帝呢？神差遣先知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警告去劝勉，就是希望人听了以后他就不要再错下去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五章那么长的篇幅都是警告，就是因为神的确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能够回转。所以呢，以后当我们读到先知书里面神的警告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要再觉得神怎么老是这样啊，那么严厉啊，总是在骂人。不是的，我们用父母的心情来看这一个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神说的再多，先知长得再严厉，就更能够看到神心里面的着急。神是多么希望你听了以后你就不会犯错，神是多么希望他再讲多一点呢、啊？你不听先知再讲一遍，你希望你也能够听进去，这是父母的爱。所以当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在听讲道的时候啊，听到神的提醒了，我们不要觉得厌烦，哎呦又骂我了啊，又是讲这个事情了，而是体会到说神真的很爱我，他希望能够提醒我，他希望能够帮助我。比如说我们可能读到圣经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不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什么想法呢？是不是说哎，知道啦啊，我都听过了啊，我都明白了啊，不过生活很实际的嘛啊，钱还是要赚了，我还是被这个社会逼着要往上爬了。还是我们说哎呦，这个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子，圣经就警告我了，我会把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们能不能够听出来神对我们的提醒，他希望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又也许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够污秽我们啊，它能够把生命的轮子从地狱里面点起来，讲到我们的言语对我们是有多么不好的影响。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呢？我们是不是想说哎呀知道啦啊，不过我这个人嘛就是心直口快的啦，没有办法啦，改不了啦。还是我们说哎呦，圣经提醒我了，我如果再不管好自己的舌头，那这一个就好像从地狱里面点着这一个会污秽我的这样的轮子一样。我们能不能够听进去神对我们的生命的提醒呢？我们知道这一些话这一些的警告已经有了，如果我们再不悔改，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管教就要来临了。而管教最终的目的其实是要拯救。在第26、27节里面神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世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拯救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的管教从来都没有停在审判的，他不是说哦，我是很公义的所以你受了审判就完了。神也是慈爱的，在审判过后在管教过后神一定要拯救我们的。所以以赛亚书并没有停在第39章就没有了，而是还有40到66章，有神的安慰有神的拯救。 管教最终就是要带领我们走进神的安慰与拯救。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就劝勉我们，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管教的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他的安慰，他的拯救临到，他的爱不会因为现在的管教而改变。在管教里面，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爱我们，而这个方式是我们需要的。而最后一方面，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对管教的回应。在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其实就是全卷书的核心啊，是 全章的核心。十八节里面提到说，如果我们的罪像朱红，红如丹颜，但是主也能够洁净，也能够把它变成雪白。这一个是赦罪的应许，但是能不能得到这个应许就看我们是怎么样的选择了。十九到二十节里面说，我们如果甘心的听从，就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就必被刀剑吞灭。这里两个若就是把一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那样的话，有什么样的结果。意思就是说，那我把结果告诉你了，你要做什么样的回应，你要悔改呢，还是要继续的叛逆。有时候呢，我们面对神的管教，我们的心思呢并不在于说我要不要悔改，我们会有很多跟神争辩的地方，我们会跟神讨价还价。在创世纪里面，该隐就是很好的例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然后神的惩罚管教就临到了。那该隐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不是说，哎呀，对呀对呀，我是犯错了，你惩罚的对。不是，该隐怎么跟神说？神说，他跟神说，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有时候读到这里，如果觉得啊，这该隐好大的胆子啊，都杀了人了，明摆着的错误了，但是居然他有胆量跟神这样说话，我觉得很不应该。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考试没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马上跟神说啊，对，这是我的错误，我没有好好学习。我们第一个念头就说，那个谁他也没有好好学习啊，怎么他就过了呢？我们总是这样的，我们就会觉得，哎，跟神去争辩啊，我们开车啊超速了啊，吃了罚单了啊，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反省说啊，对，我是不应该开快车啊，这是违法的。不会，我们肯定就说，那个怎么那么多人超速都没有被抓，就是我运气不好就被抓了。我们总是去跟神争辩。我甚至听过有一个有婚外情的丈夫他也知道自己不对啦，有婚外情，但是呢他还跟别人说，哎呀，我太太为什么那么大的反应呢？哎，其实很平常嘛，他生气是可以，但是不应该生那么久。有时候我们人的那个逻辑很奇怪啊，总是呢觉得啊都是别人的不对啊，我们也会跟神争辩说啊，讨价还价啊，这个管教合不合适？那个罚单那么贵啊，不用那么贵嘛，一点点我就知道错了。其实我们知道啊，当管教来临的时候，什么争辩都没有用的。其实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赶紧的悔改。当我们赶紧的悔改的时候，这个管教就会过去了。神要的就是我们的悔改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面对着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有其他别的想法了，不要浪费精力的去争辩说这个合不合理了，我们赶紧的悔改，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然管教没有人喜欢的，没有一个小孩子喜欢被管教，但是在生命的成长里面，在我们的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知道 管教是必须的。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其实我们应该要珍惜神的管教。我们小的时候有父母有老师来管教我们，那我们长大了谁来管教我们呢？我们还愿意听谁的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会再犯错误了，我们长大成人不保证我们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再没有长辈，再没有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管教我们了。能管教我们的，我们能够听得进去的，就只有从神而来的管教。神爱以色列人，所以他警告，他管教。神也爱我们每一个，所以他也警告，也管教。在管教的里面，我们看清楚神的作为，让我们学会悔改。而在历史里面，当以色列人悔改以后，神就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了。同样的，当我们愿意悔改，神的安慰、神的拯救就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有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也有做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按照你的真理去行的时候。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来不放弃我们。有时候你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学会这一个功课，为了让我们能够被炼净、被除净，以及我们能够有改变。神啊，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喜爱管教，但是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管教的里面，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这是你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信仰能够成熟起来，让我们不要像小孩子那样极喜欢神施恩，极喜欢神你的帮助，而拒绝你的管教。让我们成熟起来，让我们知道即便你管教，你也是爱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跟随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